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情报机构一份超过30页的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谈到有关中共威胁部分的比例最大，占了大约三分之一，其余是关于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的威胁。报告说，近年来中共、俄罗斯、伊朗和北韩之间的合作在度更加迅速地增长，增强了来自这些国家的威胁，同时亦对美国的全球实力和影响力提出了新的挑战。报告还说，共产中国仍然是美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面临的最活跃、最持久的网络威胁。中共对关键基础设施进行预先部署，以便在危机或冲突时期进行攻击。报告举例提到了和中共有关联的福特台风黑客组织的攻击。报告还提到了最近发现的黑客组织炎台风对美国电信基础设施的破坏。这个表明中共破坏美国基础设施的能力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在不断增长。除了网络威胁之外，报告还说中共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最全面、最强大的军事威胁。中共军队可能计划使用大型语言模型来生成信息欺骗攻击，制造假新闻，模仿人物角色和进行网络攻击。报告发布的同一日，美国各情报机构负责人参加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就美国面临的全球威胁作证。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话俾情报委员会听，中共是美国最有能力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约翰·拉特克里夫话俾情报委员会听，由于不愿意打击利润丰厚的中国企业，中共在压制芬太尼前体化学品流入美国方面只是做出了断断续续的努力。美国情报界的这份报告还聚焦中共带来的其他威胁。报告说，中共在几种关键材料的开采和加工方面占据主导地位，这个对美国构成了特别的威胁。报告还提到中共对台湾的持续威胁。不过报告亦提到中共面临严峻的国内挑战，包括腐败、人口失衡同埋可能损害共产党在国内执政合法性的财政和经济下行。白宫在3月25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和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分别达成协议，确保黑海航行安全，避免商业船只被用在军事目的。根据声明，美国和俄罗斯会谈于3月23号到25号在沙地阿拉伯举行，双方同意确保黑海航行安全，禁止攻击彼此境内的能源设施。美国同时承诺将会协助俄罗斯恢复农产品和化肥出口，减少海运保险成本，以改善港口准入以及支付系统。另外，俄罗斯和美国双方欢迎第三国帮助协调，以确保协议顺利实施。在这个同时，美国和乌克兰代表团进行磋商，双方同意共同确保黑海安全，防止军事冲突升级。华盛顿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推动战俘交换以及被拘留平民的释放，并且强调乌克兰应该遵守能源基础设施不受攻击的协议。俄罗斯方面对这个协议持保留态度。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正在度分析会谈结果，并强调该协议的落实仍然需要观察乌克兰的行动。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则强调，俄罗斯需要美国提供明确保证，确保乌克兰履行协议，否则俄罗斯不会贸然签署新协议。另外，俄罗斯和美国的会谈中亦触及更广泛的和平进程问题。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卡拉申透露， 联合国同其他国家将参与后续协商，以推动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的和平解决。但乌克兰方面亦对俄罗斯的立场表示质疑，并强调俄罗斯应该先展现诚意。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说，乌克兰已经承诺确保黑海安全，并期待国际社会的监督，以确保俄罗斯遵守协议。目前这项黑海协议已经被看作是推动停火的重要一步。白宫强调，川普政府将会持续推动相关对话，确保俄罗斯乌克兰战争能够向着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而美国和俄罗斯双方仍然在这里就联合声明的最终内容进行确认，并计划在近日对外发布正式声明。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二公开表示，他乐见联邦政府终止对 NPR 和 PBS 的财政支持，并强调这些媒体机构获得的资金非常不公平，而由亿万富豪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据讲将会在这个礼拜迟些的时候审查这两家公共媒体的资金使用情况。共和党内长期质疑公共媒体的政治立场，认为他们的报道内容偏向自由派，未能充分代表美国社会的声音。众议院政府效率部小组委员会预计将举行题为反美电波追究 NPR 和 PBS 领导人责任的听证会，届时 NPR 总裁马克和 PBS 总裁克尔格将会出席作证。该委员会主席乔治亚州共和党众议员葛林指责 NPR 和 PBS 在拜登不电事件、新冠病毒起源以及俄罗斯干预选举等议题上的报道存有偏见，并质疑其公正性和必要性。目前NPR 直接从联邦政府获得的资金占比不到 1%， 但透过地方会员电台的拨款机制间接可以获得部分资助，而 PBS 则大约有 16% 的资金来自政府，主要透过国会对公共广播公司 CPB 的年度拨款，总金额大约为5亿美元。反对削减资金的支持者指出，这笔经费对于地方新闻、教育和文化节目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于资源比较少的地区性电台和电视台。PBS 总裁克尔格说，削减资金将会对很多依赖联邦资助的小型电台造成生存危机。他指出，公共媒体不单只提供新闻报道，还涵盖教育节目和紧急广播服务。比如 PBS 近期推出关于自闭症细路仔的节目《卡尔的收藏》，展现服务社会的多元价值。 NPR 总裁马克则强调， NPR 每个礼拜触及大约4300万名听众，提供独立并且免费的新闻内容，削减资金恐怕会影响其公共服务的延续。目前川普的提议受到保守派的支持，他们认为纳税人不应该资助带有政治偏见的媒体机构。很多共和党议员亦表示认同，说公共广播机构应该依靠市场竞争来获取资金，而不是依赖政府补贴。美国总统川普3月25号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力挺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华尔茨。川普说，我认为他们攻击迈克的方式非常不公平，他是一个好人，我们的国家安全团队非常强大，我们对也门胡塞叛军的攻击行动亦非常成功。该事件源于大西洋月刊主编杰弗瑞·戈德堡之前披露，他以外被加入一个由政府官员组成的息怒群组。这个群组讨论了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计划。消息曝光之后，引发舆论对政府官员使用加密聊天应用 进行敏感讨论的担忧。对此，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奈维特说，泄露群组里面没有涉及机密材料或者是战争计划，并重申川普总统对其国家安全团队充满信心。另外，国防部长皮特·克格塞斯亦强调，这次行动计划已经圆满完成。但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领袖马克·华纳批评政府官员使用 Signal 讨论军事行动，并强调中共和俄罗斯正在度试图入侵这类加密通讯系统。他要求华尔茨和克格塞斯辞职，并对该事件展开进一步调查。另一方面，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礼拜二在国会听证会上说，泄露群组内并未分享任何机密信息，并拒绝透露具体细节。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亦证实他曾经在群组当中，并且说 CIA 早已经授权使用 Signal 作为合规的通讯工具。而该公司总裁梅雷迪斯·惠特克强调，Signal 具备端对端加密技术，是私人通讯的黄金标准，并和 Meta 旗下的 WhatsApp 有所不同，因为它不会收集原数据。针对这次争议，川普说 Signal 是很多政府官员和媒体人士都在度使用的应用程式，并非特殊通讯工具。他补充说，如果涉及机密信息，咁当然应该喺战情室讨论，但呢次嘅内容并冇机密信息。目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正喺度对呢件事展开调查，并关注泄露嘅安全性，同埋审视未来美国国会安全事务嘅通讯方式。川普誓言要喺4月2号公开新关税措施，并说这个是解放日。这番讲话已经引发外国政府向川普政府高层官员游说，以争取豁免。欧盟这个礼拜率先决定将对美国汽车的关税降至 2.5%， 以缓解双边贸易紧张局面。印度政府内部分析显示，如果美国实施报复关税，印度高达 87% 对美国的出口将会受到影响。两名印度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在与美国谈判的首阶段贸易协议中，印度正积极考虑降税。而为了防止关税冲击，日本、南韩和欧洲的车厂快速提前出货，试图在4月2号之前售出，避免美国汽车关税。另外，川普政府仲宣布，凡是和委内瑞拉有能源贸易往来的国家，未来需要支付额外 25% 的次级关税。这项政策预计将波及包括中国、印度、西班牙和马来西亚等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川普政府考虑分两步骤实施新关税，动用很少用到的权力，在对贸易伙伴展开调查的同时征收紧急关税。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川普政府官员目前正在讨论的提案，要令川普的对等关税建立在更强大的法律框架下，同时令川普能够为计划中的减税政策筹集资金。报道说，川普团队讨论中的提案包括启动所谓的301条款，针对贸易伙伴展开调查，同时启动罕见的紧急权力，在过渡期间立即征收关税。川普政府用来打击贸易伙伴的工具可能包括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或者是一项很少人知的美国贸易法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对贸易伙伴征收高达 50% 关税。还有近来讨论到的另一个选项，就是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该条文准许美国暂时征收最高 15% 的关税， 期限可达150日。不过，川普政府仲未决定要采用哪种策略，关税的目的亦在变化。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